感谢主，我们就想到教会生活的面面观，想到三方面已经列在这个我们的手册里面。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从个人方面来讲，应该有灵修敬拜的生活。只有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注重个人与主的关系，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想到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肢体的生活，有相交相爱的生活。那么然后如果我们有彼此好的交往，才能够谈得到我们的服事。所以在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就是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我们需要有这个自守的祷告的生活。第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我们大家彼此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彼此的交往。那么第三呢，当我们有交往的时候，我们彼此就能够有好的服侍。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天思想的主要的经文。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大概是想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想到我们的自己个人的灵修敬拜的生活，然后就提到我们肢体之间的交往，相顾相爱的生活。如果讲不完的话呢，思想不完，我们下午一开始的时候继续思想我们彼此的交往，跟着就想到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的服侍，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成为神要特别向我们施恩典的一个场所。那么不但我们自己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蒙恩，而且我们也能够把神的恩典带出去，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在教会生活这样的设计。求主能够这样的帮助引导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思想第一个题目，就是个人的教会生活是什么呢？教会生活就是个人先有灵修敬拜的生活。这个灵修敬拜的生活不一定在教会里面，但是也包括在教会里面。我说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在教会外面，或者说我们没有在教会，或者说不是在主日，时间不是在主日，地点不是在教会，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跟我们教会生活有非常密切的而且直接的关系。有的人以为但有些人啊以为呢，我到教会来了，那么我这就是属灵的生活，不在教会里面就没有属灵的生活。有的人以为礼拜一到礼拜六，那这是我们普通的一般的生活，到礼拜天了，我们要把这一天是主日，我们分别为圣，到教会来没来。当然有的人有这样的思想已经是好得多了。有的人甚至于感觉到呢，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到教会去，如果我没有时间呢，那么我不到教会去呢也不是很重要。那么当然这些观念都不够健全。事实上教会生活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分。所谓全部分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天到晚我也不要读书，也不要做事情，也不要在家庭里面，我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个教会生活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全，是我们所有生活的这个全部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在教会还是以教会为中心。什么叫做以教会为中心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我们一直就是在这个家里面，不是单单地点方面，不是单单我们在这里才算教会生活，每天的生活都是教会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最主要的我们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个人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是教会生活。当然教会生活更具体的，我们要到教会来，但是我们不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与神有经常的而且正常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所以呢，我现在就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如果讲到教会生活方面呢，我认为最好的定义，最好的这个内容啊，不外乎就是三个最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正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一样，因为我们 都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无论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以这个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份。现在我请各位来看彼得前书，你就是往前面翻一翻就找到了哈。彼得前书第二章，请各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的经文啊，就是可以说呢是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给我们一个定义，教会的定义，那么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就能了解。在第九节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各位如果找到了之后啊，让我读出来呢，请各位思想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现在读出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的定义。这个教会的定义呢，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信给这个分散在小亚细亚的那些基督徒。我就觉得，我是每一次我读到彼得书信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信对我们今天在海外的华人基督徒最好。为什么最好呢？因为啊，他们的这个情形跟我们情形有点相似。当时啊，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从这个巴勒斯坦，本来他们自己的地方出来，就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分散的小亚细亚的地方，正好像我们华人今天在海外，在北美洲。彼得他的意思说，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要记得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民，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从前怎么算不得子民呢？犹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吗？是，但是他们不够了解，没有真正的明白真正教会的生活，才能够进一步的明白到底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彼得他是犹太人，他也对犹太人来传福音，也对犹太人分散在外面的教会，可能教会里面不单单是犹太人，可能有外邦人。外邦人当然了不能够算是神的选民了，但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上帝的子民，现在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了。 Church as the people of God，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不是彼得想出来的，是彼得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引用的经文在哪里呢？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在西乃山西乃旷野的地方，摩西就得到了神的启示，神告诉摩西，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这一个民族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什么民族呢？是一个敬拜的民族， A worshipping nation， A worshipping community， 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民族。各位大概你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前呢，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这个做奴隶，所以呢他们就求神，神就让他们那个从埃及出来，但这个出来也不简单了，因为这个埃及王不让他们出来，所以摩西就到埃及的王面前就要求。那么这个埃及的王说，你们为什么要出去呢？出去你们的目的在哪里？摩西就讲话，他说我们希望到旷野要去敬拜神。我从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从这感觉到这摩西他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趁这机会说我们要去外面去敬拜，然后敬拜完了当然不回来了，就是得到民族的自由。但是以后再进一步我就思想到，不是单单一个借口，因为神要将以色列这一个弱小的民族，一个弱小的民族特别成为一个敬拜的民族，成为这个世界的还有一个榜样， 成为世界的这个好像一个 model 一样哈，一个榜样一样，就是这个民族是一个敬拜的民族，这个国家是个敬拜的国家，这个团体是个敬拜的团体 ，a worshiping community。所以就告诉他们说呢，我现在以后当然以色列人出来了，离开埃及，在旷野的地方，神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特别选你们做上帝的子民。他说我要叫你们怎么样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特别拣出来的，选召出来的，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给我们关于教会的真理。教会是什么？是上帝的子民，是被拣选出来的，是被拣选出来，是军政的祭司啊，军政的祭司。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祭司的国度 a kingdom of priests， 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哎，那么当然了，在这里呢，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啊，以后就把它翻成了希腊文了。翻成个希腊文呢，这个 kingdom 这个字就把它翻成了这个 royalty， 因为呢，国度嘛，国度，国王了，所以结果就把它翻成军政的 royal priesthood， 这个是军政的祭司。我觉得也很好，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祭司啊，是有一种军政的身份啊，因为。但是最主要的本来的意思是讲到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并不是说他们不要大祭司，他们还是有大祭司这个亚伦呐、啊，还有这个亚伦的儿子以后亚伦的这个系统成为这个大祭司，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个道理可以说是教会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真理。这个基本的真理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度曾经被人忽略。我们知道以后因为这个西方的基督教，所谓西方，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这个西方有东方了，西方就是罗马那边，这个东方就是安提亚教会，以后发展到现在就是东正教，这个 Greek Orthodox 的东正教就是东方的，西方的发展以后就成为天主教，罗马天主教。那么到罗马天主教的发展的时候，就发展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就觉得呢，普通的人就是俗品人，那么这个一些神父了、啊、那些特别教牧人员呢，他们是圣品人，所谓 clergy 跟 laity， 那雷蒙，你们是雷蒙呢，不要做什么了，你们主要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来参加聚会，来参加弥撒，如果是罗马天主教的话。那么如果呢是这个平常来讲到就是普通的这个教会的聚会，你做礼拜，来做礼拜，另外一件事情捐钱，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别的都不要管了，别的都是我们传道人的事情，我们牧师，我们这个圣职人员，所以呢我们是 clergy， 你们是 lady， 但这个不合乎圣经的道理。圣经没有圣品跟俗品之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都要做神的工作。所以以后在1517年16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最主要的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因信称义。一个人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完全因为信心，相信主啊。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自夸了。因信称义，我们本来是罪人，现在就成为义人，是神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谓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也就是 all saints， 就是所有的圣徒，因为我们都是圣徒。为什么圣徒呢？那请各位注意到，他在这里面讲到是圣洁的国度，有的时候把圣洁的国民啊，我们都是圣洁。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呢？三方面的意思。这里面的主要的意思是地位上的圣洁，地位 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圣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本来就是把它切开，把它分开的意思。神他怎么样在创造的时候有这样的工作，他在救赎也是有同样的工作。各位大概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神的创造，各位记得吗？神怎么创造？神他就是把混乱变为秩序， From chaos to cosmos、啊、本来是地是空虚混沌，那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一下也有了秩序之后，怎么样叫做秩序呢？ Order。 什么叫做 order？ 秩序呢，这个秩序第一件事情就是 separation， 就是分开。它怎么分开呢？它光照了光之后，光跟黑暗分开，他把这个天跟地分开，白天跟黑夜分开，他把这个洋海有水的地方跟寒地跟干的地方分开。他怎么分开呢？他把这个非生物跟生物分开，有的是没有生命，有的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呢，把植物跟动物分开、啊、botanical life 跟 zoological life。然后在动物里面有高等的动物，比如说跟低等的动物，比如说在这个海里面的鱼啦，空中的飞鸟啦，都是这个卵生的生蛋的啊。那么跟这个胎生的分开，有的就生出来就胎嘛啊，好像这个一些高等的动物了。那么然后呢，把这个高等的动物里面再分开啊，人把禽兽分开，把走兽，把这个别的动物分开，那么就一直做分开的工作，这就把这个 order 要 set up order， 把这个秩序要把它建立起来。在这个建立这个秩序的时候，它不但是做分开的工作，也做聚拢的工作，分了再聚拢。怎么聚拢法呢？在创世纪里面就是各从其类，一类一类分开，各从其类啊，把这一类聚在一起，把那一类聚在一起，把另外一类一类一类把它都聚在一起。那么这个聚在一起之后呢啊，而且怎么样，要生养众多，而且这一类要繁殖起来，这一类要繁殖起来，那一类要繁殖起来。神为什么他在创造的工作里面要有这个秩序呢？这个秩序有了秩序就有和谐 order， 然后有 harmony 啊，然后就有这个和谐。那所以各位，你能够看看，这就是教会的真理嘛？教会的真理就让我们注意这个。那我们是圣洁的，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刚才讲到圣洁有三个意思，我今天不讲其他另外两方面，当然讲地位上的圣洁 ，positional holiness。当然还有两方面，一种在旧约里面讲，好像吃东西有圣，有洁净的，不洁净的啊，这个 ritualistic holiness， 礼仪方面的圣洁。第三方面是 moral holiness， 道德方面的圣洁。我那两方面我现在不讲，当然讲到地位上的圣洁。那各位在神创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工作，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本来是罪人，现在我们不再做罪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德，是神的恩典，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义人了，从罪人中间，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分开separation。 第二，他就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定要得到生命的光。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成为光了。在书信里面就讲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属于光明的，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属于白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了，分别出来了。第三，第一就是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第二就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第三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本来都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不再世俗，属于世界，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叫做属灵了。他不但做分别的工作，而且做聚拢的工作。怎么聚拢法呢？他就是要叫我们各从其类，我们这些人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什么？敬拜神。聚在一起做什么？彼此相爱。聚在一起做什么？要服侍。聚在一起做什么呢？ 我们就成为一个力量，传福音的力量，见证的力量，我们要把救恩带出去。那这就是教会，各位记清楚吧，很清楚的让我们能看到分别出来，然后聚拢在一起，然后怎么样，我们是被拣选。拣选什么叫做拣选？拣出来，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那拣选的理由是什么？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我没明白。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不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悠久辉煌，没有啊，以色列人很落后，他们没有什么很辉煌的历史的文化的遗产，可以说他们是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很低落，比不上古巴比伦埃及那种文化水准。但是神为什么拣选他们？神就要在这一个很弱小的民族中间，能够让别的人能够看出他们有真实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力量，他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A light to the nations， 他们要成为这个 to the nations， 对所有的外邦人是一个光。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神为什么今天叫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一起，我们不是比别人好，绝对不是，都是神的怜悯，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得着了信仰之后成为这个见证，把它带出去，这是最主要的。换句话说呢，拣选为侍奉啊， Election for service， 我们蒙受神的拣选，为的就是服侍他，为的就是侍奉他，为的就是要成为见证，这就是教会的真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敬拜，所以我们要成为祭司，我们是祭司。祭司做什么工作？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一下，祭司做什么？第一，祭司要敬拜，所以你我呢一定要敬拜，不是单单的礼拜堂敬拜，我们每天自己个人一定要有敬拜的生活。祭司做什么呢？祭司做献祭的工作，要献祭，我们要奉献。祭司做什么呢？祭司要做教导的工作，教导律法。我们今天也是要把神的话，我们有神的信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福音，我们要告诉人。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各样的知识，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像祭司一样教导。祭司做什么？祭司做医治的工作，不一定是医生好像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但是我们应该有力量来医治人心灵的疾病。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被罪恶所困，他们不明白正道，这是医治的工作。 Celebrate 啊，我们英文这个字叫做这个 Celebrate， 就是治疗嘛。这个我们教会是应该是成为这个 Therapeutic Community， 是一个治疗的医治的工作， Healing Healing Community。叫祭司做什么？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不是传福音的工作吗？那祭司要把人啊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是传福音的工作。祭司做什么？祭司不单是要传福音的工作，而且要把这个福音要带到远处，带到各处去，这是差传的工作， mission， 这是 mission。 我刚才讲到以色列人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这就是这个差传的工作。祭司做什么？祭司做守望的工作。你知道在耶路撒冷呢，圣殿那个时候啊，有晚上祭司要值班，祭司要守夜。为什么守夜呢？守夜就要谨慎，因为守夜不要让敌人随便的进来，不要让有一些不好的因素进来。祭司要做守望的工作，既然守望呢，也就要警醒等候，等天亮的时候就要献祭。好，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是每一个信徒的祭司，因为明白这个信徒的祭司，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各位我们就能够了解，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哎，请各位你们几位往来的很高兴你们来，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在看彼得前书第四章，请各位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他就讲到，就是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 祭司的工作是什么？他叫守望，他既然叫守望的工作，他说他应该要自守，要进行。祭司的工作就是自己要好好的敬拜神，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基督徒很难胜过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很难胜过罪恶的试探。如果我们不谨慎的啊，试探来了，我们很容易犯罪，很难胜得过。第二件事情，我们很难胜得过苦难，因为有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也胜不过，所以我们要谨慎。如果我们没有谨慎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犯罪。但是主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我们没有见证，我们怎么能够有力量把福音带出去呢？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过着一种很谨慎的生活，谨慎的生活。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你就知道英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头脑也清楚啊，我们呢一定要对很多的事情要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冷静的，而且有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甚至于我们都不大弄得清楚到底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弄不清楚，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弄不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时代的环境里面。我觉得这是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有历史的意识，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一种的时代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谨慎的态度，我们没有这个自守的态度，我们很容易失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与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交往，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交往。所以他讲到这个自守的时候，谨慎的时候，他马上就讲到精心祷告。各位，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讲到精心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在他没有讲到十个童女比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就讲到什么？他就讲到，等于这里好像彼得所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耶稣讲到将来啊，可能他说有很多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的不安，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很多的人的爱心都冷淡了。这个不法的事情就增加了，地震了，饥荒了，那些事情啊都会来到。他就是要一些他的门徒有一种时代的对很敏感的，要知道我们今天是生活的是哪一个时代。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主耶稣的意思，我们今天做门徒的也要明白这个。我相信当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现在就更近了。那么更近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要进行嘛，要进行嘛。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说，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应该该趁早睡醒的时候，现在要醒了，不要再睡了。所以在24章里面，耶稣基督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万物的，等于是讲到万物的结局了。在25章里面不是讲到有十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要欢迎新郎。在巴勒斯坦的规矩，婚礼的时候呢，新郎就在半夜出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出现。以及目的就是增加这个婚礼的一种惊喜的，又惊奇又欢喜的那种情形，可以说是婚礼的这个典风了。那么新郎是一定会来，什么时候来呢？不知道，一定会来。如果不来了就婚变了，但是从前古时候没有什么婚变，很少。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有的人呢，前几天还有人问我说，是有人说耶稣基督大概2年以后就要再来，对不对？我说一定不对，一定不对啊，可能来但是一定不对。你怎么知道2年呢？也许2天，也许2个，也许2年，也许20年，也许200年，我们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了，那人他比耶稣还要大，那不可能。我说一定错误。 但是一定会来。所以这个十个童女，十个女孩子打扮得很漂亮，带了很漂亮的灯，在那里等候新郎。但是等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觉。有十个人里面有五个根本是愚拙的童女，连油都没有。正好像有些人教会是来了，他生命也没有，也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但是有生命的人，聪明的童女，好像跟他们一样在睡觉。那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危险，我们基督徒甚至有生命的基督徒也在那里睡觉，我们福音就带不出去。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个人与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很亲热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灵修敬拜的生活。如果基督徒没有灵修敬拜的生活，个人没有敬拜的生活，我们大家团体的敬拜怎么会有很好的敬拜的生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看我们今天教会最基本的问题啊，还是从敬拜做起，从灵修做起。我们要得到复兴，还是基本来说我们要从我们个人的灵修跟祷告做起。那么至于我们怎么样在祷告灵修的生活里面注意呢？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现在我想让大家能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思想。虽然我们的时间方面还是稍微紧凑一点，但是我很盼望我们啊，要学会了这个时间方面的在控制跟支配。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聚会是我们的华人跟这个美国人一起聚会。那么这个做主席的是一个中国人，他就说啊，我们不大守时间了，我们守中国时间。大家笑一笑，好像是幽默，但是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这简直是侮辱啊，对我们中国人是侮辱。怎么叫中国人的时间呢？中国人就不守时间吗？我不相信这句话。所以请各位记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我并不是说要做时间的奴隶，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说现代人就做时间的奴隶哈，一定要看着这个时间，一定要照这个时间来做，好像是受这个时间来分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感觉到我们应该要爱惜光阴，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时间来紧凑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刚才这个时间又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定好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得一直在香港有个教会，我去讲道，这教会去讲道，他们的聚会的时间是11点，所以啊，我就因为我第一次到那个教会去啊，我本来不认识那个路，所以我去的时候啊，稍微不是晚了。其实我本来平常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的原则就20分钟以前要到那个教会，这样来他们就放心了，我已经来了，不要让他们想到底怎么为什么还没有来。但是我那一次啊，就是晚了。10分钟以前到教会，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晚到教会。但我到教会一个人都没有，连牧师都没有，都不在。那我想我大概弄错了，因为我第一次去讲道嘛，11点钟，结果我等一个人都没有。礼拜堂门子开了，我就在那里等10分钟，以后11点钟到了，牧师来了。那我说对不起啊大哥，我把时间弄错。哎，他说你没有弄错啊。我说你们几点钟聚会？11点聚会，牧师11点钟到，那么弟兄姊妹还没到，这怎么回事呢？哎，他说讲是讲11点了，到不了啊，这大家没办法来嘛，所以讲11点了，我们大概11点半开始。我当时很想讲一句话，后来我就忍住不讲，因为我觉得这样讲还等讽刺他也不大好了。我说大概你们现在11点半，过不久就12点了。哎，几点钟举行？一定几点钟举行？我觉得我们没有中国人的时间了。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爱惜光阴，好好的来遵守时间。没有人也开始，否则的话呢，我反正早来也没用嘛，早来也是浪费时间。所以你等我，我等你，等来等去，越等越晚。所以我想，我们这种啊不好的习惯，一定要把它改变。我说我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我说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基督徒对这时间方面。当然了，我也承认有的弟兄姊妹是这种远道来的，或者有的时候为交通的阻塞等等，这个当然是例外了。不，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动身，早一点走，还是可以赶到嘛，哎，还是可以赶到，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早。那么，假如不可能的话呢， 至少我们比如说有这个 break 的时候，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就准时哈。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养成这习惯，不要等人，越等越糟，越等越糟。嗯，我等你，你等我，等来等去，结果有的人觉得我早来也是浪费时间，不如就晚一点来。那么这样来呢，就养成功不好的习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觉得讲到这个时间，我希望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刚才提到关于个人灵修生活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间的问题上。我们大家都很忙，有很多的事情，读书的人他需要预备功课，工作的人他需要做工作，很忙。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时间方面的分配不合适的话，你没有时间灵修。我知道要灵修，我也知道要祷告，但是没有时间。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大家都有这个危险。那么怎么能够纠正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我们要把读经灵修自己敬拜个人敬拜灵修的时间放在第一，那就有时间了。你把这件事情放在第一就有时间了。你说我等我有功夫的时候才读经祷告，大概没有时间。早晨一起来赶着要上班，赶着要上学，匆匆忙忙，早晨一天工作很忙碌，工作刚刚休息下来了，要看看报纸，看看电视，这些时间都没有了，到最末了还是没有时间。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最主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 Priority， 就是我们什么事情可以把它放在第一，第一件事情放在第一。在马太福音书，耶稣说，他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一件事情放在第一，一定有时间，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到。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不是说我们其他事情什么都不要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神都能够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灵修放在第一，一定有时间。你第一件事情起来你就先祷告读经，你说时间不够早一点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谈到这个问题，有些读书的人呢晚上很晚睡，晚上晚睡的人一定早晨起不来，这个很自然。早晨起不来的话灵修一定不行，你一起来就匆匆忙忙很忙，就一起来觉得上班什么，根本把敬拜的事情放在第一。我早晨一起来我就敬拜神，你一天的生活就成功。这是第一步，我们看到这是教会生活的第一步。如果你能够把时间放在第一，你把你的金钱放在第一，你就有钱奉献。如果你把钱，你说我拿了薪水之后我付这个付那个，都付来付去就没有钱了，剩下的钱来奉献大概没有多少钱。如果你说你的精力，你说你没有先留给主的话，大概没有什么精力。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留在放在第一，我们把它都把它放在第一，你一定有时间，你一定有金钱可以奉献，你一定能够有这个精力可以奉献。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我们有没有把一切都奉献？那怎么可能一切呢？我们不要做事情了，我们不要谋生了什么。但最主要就是不是说我们别的事情不要做，而是我们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各位，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到？如果能够这样做到，那我们这第一个要求关于教会生活，我们读经灵修敬拜的生活一定能够蒙神喜悦，我们自己也能蒙福了。我们不是把它放在次要，把第一件事情放在第一。如果我们把第一件事情放在第一，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不要匆匆忙忙。很多时候我们只匆匆忙忙，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也不能够不祷告，但这个祷告就是敷衍一下，讲了两句话就这样算了，晚上睡觉又是怎样，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会长进？所以正好像我们也说诗歌里面所说的，就是要复兴我们啊，很容易失去这个起初的这个信心，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我很坦白地告诉各位啊，其实起初的爱心啊也是很幼稚的，起初的信心也是很幼稚，连这些幼稚的都已经失去，那什么都没有了嘛。应该长进嘛，不但应该长进，而且应该要脱去这个起初的那种幼稚的信心，幼稚的热心。我们今天不是回复啊，我不知道那首诗歌是谁做的哈，我觉得这首诗歌根本不健全啊，很坦白的说，我刚才在唱的时候，我觉得这诗歌就不大健全。哎， 他这个意思啊，请不要误会，我也不知道谁选的，也许是林弟兄你选的，你不要误会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不对哈。他说起初爱心呢，何处堕落？我们今天如果单单回到起初的爱心，那是绝对不够，因为那时候的爱心太幼稚。我们不是回去而长进，没有回复的道路走。但是我们这华人的思想里面常常这样想，我们啊，以前还蛮热心，我已经回到以前那种心情，那太幼稚，以前的爱心太幼稚。我们不是要回去，而是我们要长进。我们基督徒只需向前，不需退后。不是说在哪里堕落我们就在哪里起，从一方面来说好像很对，但另外一方面说不是很对，因为我们那种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太幼稚了。如果我们恢复了，比不恢复总是好一点了，连起初的爱心都没有，不是很可怜了吗？就是你恢复到起初的爱心还是太幼稚，我们应该长进。所以这个复兴这个意思当然是很好了，但是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思想里面有一些的这属灵的思想不大健全，我们需要纠正，不是回到起初的爱心，是我们如果起初的爱心失落了，那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应该长进本来有的爱心，还是要往前长进，那才对了。我们要脱去这个小孩子的样子，都要学。起初的爱心不健全，不够，就是你回复还是不够，应该长进，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各位，我们这个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需要操练。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曾经这样说，他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操练金钱呢就是更加重要，这是需要操练的，等于身体需要操练一样。你身体如果没有操练那就不行，等于一个人在跑步，我常常想到这个跑，你从来没有跑过，你跑跑看，你跑了10分钟一刻钟了，上气不及下气，可能腿还酸了好几天，但是你常常跑，多跑，以后跑了不但能够跑了，边跑也可以聊天。我昨天看见有两个人在跑，跑得很快，他们两人在聊天，一点不气喘，他们就是经过这个操练，跑了半个钟头还跑得动。如果身体需要这样的操练，运动需要这样的操练的话，我们这个树林方面可以不操练，可以自然而然的吗？当然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他灵性失踪，停留在一个非常幼稚的阶段，因为他没有操练嘛。等一个人老子从来不走，走两步腿就酸了，腿酸了就不愿意走了，不走了就更没有力气了。所以有一个人他问一个这个 Charles Spurgeon，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在上一个世纪，说什么时候我应该祷告？他说你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应该祷告，不愿意祷告。你愿意祷告，你连问都不会问了，你祷告就很自然愿意祷告，就是你不愿意祷告的时候你应该祷告。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祷告，我们就不祷告，不祷告就更不祷告，不祷告就更不愿意祷告，结果就越来越冷淡。昨天晚上我从牧师的口里面听说这个教会现在很注重家庭的祷告，哎，我感谢主，这个是很好的现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操练这个祷告。个人会祷告了，大家走在一起也会祷告，大家祷告这个祷告就长进，教会就热心，一定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的操练不够，那就会失败。在查经班里面我们说查经，但查经也需要操练，没有操练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没有了解，就是看两本书，这两本书的真理也不一定真是对的，何况有的时候我们书看错了，有些书根本里面的内容也不健全，有的时候解经这个原则根本不对，那就看错了，那就更糟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操练嘛，我们要好好的操练读经，我们要操练祷告，我们要操练这个灵修的生活。我们越操练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生命就长进。当我操练的时候，你操练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操练，我们两个人彼此的交往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想这是我们最基本，我们一定要从基本做起，这是 basics，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基本来做起。当然我们要有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的人，我们到底想想教会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值得让我们思想的问题。教会是什么？教会到底有什么功用？哦，人家说当然了，我们聚会就敬拜，是我们聚会，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要把福音带出去，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对了，我就觉得教会 最主要的，神要让我们有操练的机会。操练什么呢？学习什么呢？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讲，如果有人问我，只允许我一句话来讲教会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为他的子民，为他的百姓有这个教会，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神要叫我们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在地上学习天上的生活。什么叫天上的生活？灵修敬拜就是天上的生活。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敬拜神，我们在天上还要敬拜。各位，如果你读在新约启示录就知道，甚至于他们昼夜的都敬拜神，别的事情都会过去，但敬拜不会过去，在天上还要敬拜。所以我们就要在地上学习，在地上学习敬拜，敬拜要在地上学习，然后我们在天上就习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灵修读经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各位你们每一位自己在这个读经祷告方面到底怎么样，自己个人灵修敬拜方面怎么样，有没有认识我们是祭司？我们既然是祭司，祭司不是偶尔敬拜神，祭司有早祭有晚祭，先早祭又先晚祭。在圣殿里面，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祭司是做守望的工作。当早晨的时候，他们一吹角号角，天一亮的时候他们就吹号角，一吹号角的时候，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呢？要敬拜。在圣殿里面就要献早祭，献早祭。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举动，有的时候我觉得教会还不如回教，回教士，回教士你如果在马来西亚什么地方来啊，早晨就是三四点钟的时候啊，他们用扩音机就大声的广播。我到了马来西亚，到那里去，去的时候啊，生活还没习惯，刚刚到，第二天早晨啊，天还没亮的时候给他们吵醒。我有的时候就想，我盼望我们教会也能够这样做啊，教会也这样大广播啊，大广播，你这个应该早晨要起来，起来祷告嘛。好像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如回教徒嘛，是不是？不如回教徒。在韩国大家都知道，他们很早早晨就起来祷告啊。那时候在1980年、81年的时候，不是韩国有一次大盛会，他们通宵的祷告啊。那么我也不能够晚上不睡觉祷告，但是我自己觉得心里很惭愧，就为什么你一个传道人都不能够那么早起来祷告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实在敬虔上需要操练，实在需要操练。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真是有这样的这个态度的时候，那这是教会生活的第一步，也是我们真正有教会，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来一同来操练，我们就能够长进。那这就是我第一件事情要跟各位提到的。有的时候就有人提到关于这个祷告，哎呀，我觉得最简单的这个例子讲到这个祷告呢，我觉得我们祷告是需要，第一是时间，第二呢就是心态，一种态度，我们心里面的态度。我们需要有点时间安静下来等候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不要匆匆忙忙，匆匆忙忙那不行。有的时候有的人以为祷告的好像是这个丁好都是吃东西的 fast food， 那么是不是这个 devotion 也是 fast devotion 啊？丁好这样就简单了，机械式的，好像这个开关开了就是马上啪啪啪啪啪啪，下子就五分钟，那么就都解决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不是 mechanical， 祷告是 spiritual， 需要用时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take time to be holy， 我们用圣需要用时间，要一点时间安静下来，不要匆匆忙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当我们内心等候的时候，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听见神那个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切实的认罪悔改，让神先来接近我们，不接近我们怎么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好像先知以赛亚他敬拜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讲话？有。什么时候跟他讲话？各位记得吗？当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的祸在我灭亡。明天早晨我要讲到，就是讲这个这方面。那么 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结果天使就用火箭来碰他的嘴，说是你得到洁净，洁净了之后他才听见神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太匆忙了，我们一到神的面前一报道马上走了，神也跟我们说话都来不及了，好像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讲，哦，爸妈这一叫，爸妈要跟他讲话，他已经走掉，看他已经走掉溜掉了。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犯这个毛病？我们要等候他，只有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同在。啊，这个体会神的同在，是我们真正的一种灵修生活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性质。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体会神的同在，当我们体会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他的声音，我们也向他说话，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有灵修祷告的生活。也就是当我们个人里有灵修祷告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在大家庭里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也带着灵修敬拜的态度，我也带着敬拜灵修的态度，当我们到教会一同敬拜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啊！我看到你的敬虔，你看到我的敬虔，我们大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影响，我们大家一同敬拜，化灵为整。我们本来是灵的，自己在家里面的灵修祷告，现在是整的，一同的来祷告灵。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好像你唱诗，你一个人唱诗没有那么好，但是当你一起唱诗的时候，你看多么样的热切，多么样的这个兴奋。但说到这里啊，我就不能不提到，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也有不少的家庭，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小家庭里面应该有祷告，应该有读经，应该有这个敬拜。如果小家庭里面有敬拜，大家庭才会有好的敬拜。这就是我们个人与教会中间的那一环。个人的灵修是一环，教会的敬拜灵修是一环，中间怎么连起来？如果你有家庭的话，家庭的灵修祷告把个人跟教会 连起来。小家庭有好的敬拜，大家庭就会有好的敬拜。小家庭没有敬拜，大家庭的敬拜，我说大家庭就是教会，一定也没有好的敬拜。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盼望能够进一步的跟各位谈到关于家庭敬拜。我讲到家庭敬拜是每天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有敬拜，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现在我要跟各位啊，想到第二件事情，关于这个教会生活。第二件事情，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教会生活进一步的从个人发展到肢体，就是发展到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认识的，我们应该其实把握的这个真理，是我们不容忽略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先注重我们个人，但单单注重个人那是不够的。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时候 Medieval 时候，有些人很注重灵修生活，在修道院里面很好，感谢主。你知道近年来呢，这个灵修生活又重新强调，有的人甚至于把以往所遗忘了的那些中世纪的那些书啊，那些著作又把它找出来来读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呢，中世纪的那种个人灵修的生活发展到了一种所谓神秘派 mystic experience。 什么叫 mystic 呢？就是我对别的人什么人都不注意，我自己个人，我躲在修道院里面，在一个很美丽的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个人跟神交往，我觉得满足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但是这样不够。应该我们要与弟兄姊妹用肢体们大家彼此的交往，我能够鼓励别的人，别的人也能够鼓励我们，这才是教会，不是个人，不是单单个人。教会主要的生活就是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而且要彼此的交往。各位大哥，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跟夏娃说你在哪里？当然神知道他们在哪里，不是问他们的这个 location， 是问他们的 condition， 到底你们在什么情况之中。他们离开神，他们违背神，他们躲避神，他们惧怕神。人能够躲避神吗？不可能啊，没有办法能够逃避神。 但是神第二个问题，对人第二个问题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不是杀了亚伯吗？神就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该隐说，难道我是看守弟兄的吗？当然是，你是看守弟兄的。是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个人的情况，我们直接省察我在哪里。那各位，我们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态度。什么态度呢？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告诉神，神啊，我来了，我在这里。各位你记得吗？在旧约里面很多次都讲到，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我就在你的面前，我不敢逃避，我也不需要逃避，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也敢来到你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那个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来，我也敢来，我也喜欢来，我也渴望来，我来了，哎呀，我真是觉得在神的面前我就有满足的喜乐，我来了，我来了，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来了，我愿意奉献，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托给你，让你向我施恩，叫我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来了。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这样一个气势的态度，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在哪里，不要问神在哪里。有些不信主的人，他常常在哪里问，你说神在哪里，这个神就是飘渺，如果有神的话一定是虚无飘渺，好像抓不着也看不见，甚至于连基督徒啊，你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感觉到神的同在，你真正感觉到这个神跟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太模糊了，我们对神觉得这种体会到神太遥远了。哦，神在高高的山天上，太笼统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神的认识都是道听途说的，哎，好像约伯一样，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本约伯记，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hearsay， 听人家这样讲，中文就叫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了很多，知道了也一点也有一点，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在神的面前那一种的亲切的认识，那这样当然不够了。我们不要间接的，我们应该有直接的经验。神说你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问神啊你在哪里，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在问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好像这个神太模糊太遥远，连我们都是这样。请各位记得，你在哪里这句话是神问我们的，我们不能问神啊，我们问神神不会理我们。告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问神在哪里啊，神啊你在哪里，神不会理他。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人问神，是神问我们。有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他很有知识，很有头脑，他说你们说有神，在哪里有神啊，神在哪里啊，你说神在哪里啊，啊，你叫他来出来给我看看一下，我看了就信了。我就跟他说，如果我叫他出来给你看一看你信了，我就不信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神比这个大的很多，哪里我可以叫神说神啊你来给他们看一看。如果这样的神啊，我不相信这样的神，我说新的神是伟大的，他是这么样的奇妙，这么样的超越，不能够随便叫他来看一看，他也不能够叫人看见，那就更宝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而且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也有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这种认识已经超过我们肉身的物质的体验，这才是一个伟大的神。哎呀，我们的神是太伟大。所以请各位记得，不要问神说你在哪里，应该当神问我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不好？请各位记得，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那你知道我的情形，我的污秽求你洁净，我的幼稚求主叫我长进，啊，我的无知求你教导我，叫我有智慧，我的软弱能够变成刚强，因为你的能力在软弱的身上变得完全。我很多的时候实在觉得太差，但是你能够帮助我，叫我一直在你的面前长进， 虽然我长进的不快，但是我愿意长进。我有信心，但是我信不足。求主你帮助我，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长进。是的，神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不单是你在哪里，而且你的兄弟在哪里。啊，我的兄弟啊，啊，但我也不关我的事嘛，我自顾不暇，我哪里能够顾别人呢？不，神要叫我们顾到我们的兄弟，神要叫我们注意别的人。有的人不是这样说吗？ A man is not an island， 我们不是一个海岛，四面都是水。我们要跟人有接触，我们这种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马丁布伯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 and Thou， Thou 就是古文的 You 啊，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中文讲您呢，好像这样一个狮子旁边这个你啊，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我们整个的这个人际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都是建筑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如果我与神的关系好了，我与人的关系一定好。如果你与人的关系不好，那就表明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很简单，耶稣基督他在山上宝训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献礼物的时候，就是说你去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弟兄跟你没有和好，你定好把献的东西放下来，你先到跟弟兄和好了，你再来敬拜神。约翰一书里面也这样说，他说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神呢？换句话说，我们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与人的关系好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好，我们与神的关系好了，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好，这是非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正的关系 vertical 关系好了， horizontal 这个横的关系一定要好。你试试看，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就会爱弟兄姊妹；一个不爱神的人，他不爱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的人应该也爱神，这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看看，好像重的关系，这个好像是一个十字架一样。我有的时候，虽然马丁布伯不是用十字架，因为他是犹太人了，他还是不大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不过他讲的这个意思，我就觉得很对。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personal， 因为神是灵，神也是 person， 我们跟他的关系，重的关系好了，横的关系，好像十字架这横的关系，我与他 ，he 或者 him。或者 she 或者 her 啊，关系一定也好。好，我们与父母了，我们与这个配偶了，我们与这个儿女了，我们与朋友了，我们与这些同事了，特别我们与弟兄姊妹这关系应该也好。这个是很重要。各位不是记得前十几年的时候，美国有本很流行的书叫做 I am OK You are OK 啊，记得吧 ？I am OK You are OK。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 I am not OK， 那么 You are not OK， 那就糟了。你也不 OK， 我也不 OK， 那就糟了。有的时候呢 I am OK， You are not OK， 那也不行。有的时候呢 You are OK， I am not OK 也不行，对不对？就是 I am OK， You are OK， 那就可以。那么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第一，我们要跟神的关系 OK。 各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什么叫做平安祭？Peace offering， 平安祭。大概一般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注重献祭，因为献祭的事情那是古时候，对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 peace offering 的意思就是 peace with God and peace with fellow man。 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与人的关系好，所以这个 modern the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这个一本新的翻译本，这个圣经会翻译的，他把 peace offering 怎么翻译的记得吧？各位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新译的这个圣经，他叫 peace offering， 他翻 fellowship offering。 哎，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很好， fellowship offering， 交通祭或者是相交祭。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与人的关系好。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心情不好，我们看见人都讨厌了，人家跟我讲话就是马上好像态度很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对我态度不好，一开始我就很不高兴，后来我想想，他不是对我生气，大概他自己心情不好。 他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呢？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啊，可能他就是他本身他就是跟也许没有神，或者他有神的话他的灵性不好，对不对？有时候你的同事啊，礼拜一这个 Blue Monday 大家情绪都不大好，哎，有的时候跟同事啊来往也不大愉快。与神的关系好了，与人的关系一定好，甚至与物东西都有关系，与物都有关系。哎，吵架的时候就拍桌子，这个拍子这个桌子也没到这里，你要你把拍它，忙就乱摔摔门来出气，跟物过不去，还有跟己过不去。这个物就是 it， 跟自己就 me ego。 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可能跟自己过不去，会不会啊？会啊。那现在我是不懂心理学，不过有的人研究心理学就说，有的人过分的肥胖啊，很可能就是 compensation， 他的补偿心理，他在某一方面不能够满足的时候就拼命的吃，用吃东西来补偿他，这就会越来越胖。所以啊，我本来还不大注意到，前几年的时候啊，有人告诉我，他说这个人太胖了找不到工作。我说这胖跟工作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 interview 的时候啊，人家看他这么胖啊就不要他。为什么胖不要他？不是嫌他吃的太多，觉得他这个人对生活没有节制，他工作恐怕也做不好，好吃懒惰嘛。这个中国人讲就是，如果他太喜欢吃一定懒了，一懒了这工作怎么行？他工作的态度一定不行，他自己没有节制，没有这个 self control， 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好的职员，不是一个好的工人。所以结果人太胖了人家不要。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啊，这个道理很对。有的时候对急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中文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的人研究这个自杀，人为什么会自杀？你知道为什么会自杀？自杀有的人就 self accusation， 自己控告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要啥？要自己死。不但是自己要想死，而且也要控告别的人。那我死给你看，我自己死给你看，你好受了吧？啊，就是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我自己，我也对不起什么东西，我死了。好。我就是死给你看，你也不会舒服了。那么这种就是不健全，各位你看到不健全。真正健全的是怎么样？我们与神的关系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好。怎么关系好呢？那这就是彼此这个交往的生活，交往的生活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怎么样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宝贝的经文，爱，讲到爱。因为这个关系啊，真正肢体的这个彼此的交往，就是在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上，我们需要有这样。但是一个人你怎么可以爱呢？你讲爱哦，我们都知道要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我们是神是主的门徒了。我们都知道爱爱爱爱讲的太多了，爱讲的太广了，爱讲的太这个好像太随便了。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爱是什么，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爱是什么。那你来看一看哈，在这里面根据这里面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他讲到爱底下有个注明，在第九节里面说，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这是消极方面。然后再讲到爱能够遮掩许多之罪，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要互相宽待，什么叫做宽待？宽待是什么意思？宽待的意思就是接待客旅啊 ，hospitality， 就是在各位你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要接待客旅吗？在古时候啊，很多的人他们在这个野外在旷野旅行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住，要不然就是住在这野地很危险，冬天晚上很冷，好像冬天一样，而且有野兽。那么有的有帐篷的地方啊，有帐篷的地方，这帐篷也是临时的嘛，他有的人呢、啊、他就来接待了，说好你到我帐篷里面住好了，这就接待客旅。所以从前也没 motel hotel 这类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接待客旅是一种美德。那么对现在我们来讲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各位你想到这个接待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帐篷里有人接待进去之后啊，你总是要给他一个地方睡觉嘛，总是有一个留一个地方给他睡。所以这个接待最主要的有一个 space， 有一个 space 给他，对不对？那么照样这种接待客旅的宽待的这个精神是今天你我所需要。我们不一定去接待人到我们家里住，就这样，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 space for others。 好像我们说到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到这个世界上来，连客店都没有，客店都没有地方，我们要有什么 room for Jesus 啊？这个歌这样唱。今天我觉得第一步，我们要容纳大下别的人，我们容纳大下别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容纳别的人，那谈不到爱，不能容纳别的人。我们有 space 在我们心里面容纳大下别的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也许容纳不下，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用容纳大下别的人，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所以有的人就这样说 from hostility to hospitality， 种种敌视的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进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接待宽待人，不要发怨言，不要说人家不好。然后我们进一步的说，他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一种恩慈的态度来对待人。第一，我们要容纳大下人；第二，我们要用恩慈的态度。如果我们专门来看别的人的不对，那没有一个人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是理想的。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教会的交往跟外面的交往不一样，教会有的人说是身体，不是团体，团体就是社会性的。我们今天教会的交往很多都是社交而不是灵交。什么叫做社交呢？社交就是容纳不下别的人，表面客客气气应酬啊，但是里面呢其实是一种竞争，高度的竞争。如果你不如我，我就骄傲；如果你比我好，我就嫉妒。但是现在呢就不一样，灵交是以圣灵为中心，用恩慈的眼光来看呢，没有一个人很好，但是如果用爱的眼光来看，恩慈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可爱。你看看拿单业，各位你记得拿单业吗？拿单业说哪时候还能出什么好的，他根本看不起耶稣。那么如果我们普通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说你既然不注意我算了，你这个人是该死该灭亡算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看，耶稣看他的优美的地方。什么优美的地方？因为拿单业他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诡诈，很诚实。哎呀，结果当他说，哎呀，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的人，因为你心里没有诡诈。这一讲之后啊，你知道这有点的背景，因为雅各本来是诡诈，雅各的名字以后不是叫做以色列了吗？对不对啊？耶稣他用一种爱的眼光来看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就想到男女的恋爱也是这样，男女的恋爱，这 love is blind。这个是这句话根本不对嘛，爱怎么是盲目的？我很多时候就要把它 demythologize， 这个是 mist， 好像是一个，好像是这个传说一样的。这个 love is not blind， love 爱是一个最明亮的眼睛，能够看见别的人所看不见的。我们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好，但从爱的眼光来看，觉得非常的可爱。有的时候我举这样的例子，我说自己如果没有孩子的时候，看别人的孩子很可爱。但自己一有孩子之后，别的人孩子都没有我自己的孩子可爱，啊！我的孩子最漂亮，我的孩子最聪明，我的孩子最有趣。看别人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好看。没有孩子的时候，看小孩子都很好玩。为什么呢？唯一的这个秘诀就是说，因为我有爱，从爱的眼光来看，觉得真是可爱极了。各位，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彼此弟兄姊妹彼此的交往，也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最要紧的。乃是彼此就是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现在已经12:30，我们低头祷告，下午再继续。请各位我们低头祷告。诗歌大家都唱得很好，我们实在感觉到主来领导我们，让主来为我们拣选我们的道路。因为当我们能够照着主的心意，主一定会施恩加倍的赐福给我们。现在我想请各位来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请各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找到了之后，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 求主带领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叫我们伸出信心的手，让你牵引着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教会侍奉的路需要你带领，我们家庭生活的路需要你带领，我们个人职业跟学业的路需要你带领，我们儿女教育的路需要你带领。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的选择不一定正确，所以我们也不敢自己选择。求主为我们选，好叫我们走得正确，好叫我们走得有力，好叫我们确定我们的方向，好叫我们集中心思，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面前，向着你为我们所树立的目标标杆直跑。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好叫我们今天下午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的恩典，不但我们自己蒙福，也能够叫别的人蒙受你的恩惠。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缺少，你更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求主按照你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今天下午引导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抬起头来仰望你，因为仰望你的必不羞愧，仰望你的便有光荣。求主带领，求主施恩，现在我们读你的话，求主解开你的话，发出亮光，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奇妙。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们第一节请弟兄们读，第二节请姊妹们读，那么然后呢，我们一直读到十六节，到十六节，我们读完之后，就成为我们的思想。虽然各位也许看的时序表好像我们提早了半个钟头，但事实上呢，我希望在这个时间里面有一点休息，省得大家一口气觉得太疲倦。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同来思想，中间我们会有一点时间休息。那么，请大家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弟兄们读第一节。姊妹们读第二节，现在我们弟兄们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一主一信一敬，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既
所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选中之基督上所教导万万人。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你们圣徒，各据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在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方式，被一切异教子供调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所成事化，凡事长进，连与基耶元首基督。
全身都
感谢主，我们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说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上午，也就是我们今天培灵会的主题经文能够配合。各位，我们记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相顾相爱相交的生活，我们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半部有这样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读到我们个人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部分，第二个部分下半段，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下半段，给我们有很好的解释。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二项，关于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有相爱相交的生活。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再继续的在以弗所书，虽然不是彼得写的，是保罗写的啊，我们也能够知道这都是一贯的，因为他们都是基督的使徒，都是把主的心意表达出来。我们知道主他有很多的心意，但在他的心意里面最重要的莫过于教会，他要我们有正常的而且经常的教会生活。我说正常的时候呢，意思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教会生活不正常。为什么不正常呢？是因为失去了平衡。不正常就是会偏差，经常的意思呢就是 consistent and persistent， 常常这样，不是偶尔热心一下，有的时候又冷淡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有非常经常的教会生活。那么我也附带的要提到就是教会的另外两个定义，因为另外两个定义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特别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就是在第四节里面所说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因为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身体，我们也知道哥林多书信里面也讲到身体，因为这个讲到身体这个道理，事实上也是我们能够从旧约里面所能够看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定义关于教会，就是教会是圣灵的团契，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团契，也是基督的身体。说到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注意到在旧约里面，刚才我们曾经说到教会是上帝的子民，这是在出埃及记啊第十九章里面所记载的关于上帝的子民。那么现在我要跟各位继续的思想到关于基督的身体。你说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身体，也没有讲到基督，但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在跟旧约圣经里面有非常密切而且连带的关系。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包括旧约。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旧约，提到圣经都是指旧约。耶稣在他所讲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在内中有永生。你们查考这个经的，就是你们要查考圣经，那个圣经不是新约，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只指的旧约。保罗他也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只有旧约。可见呢，旧约是神所启示的，是基督的圣经，是使徒们的圣经，也应该是我们的圣经。当然我们需要新约，但是呢，我们不能忽略旧约。我觉得我们普遍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太忽略旧约，求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觉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我们也相信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是合一的， The unity of the Bible。 如果